各位师长，阿弥陀佛。因为今天有一个不算新同学的新同学第一次来，所以我简单的把我们现在的进度，我们现在是进我们这个课的名字叫做六度四摄啊，是菩萨地里面照顺序来讲，它是第二个次第，紧接着发菩提心之后。发菩提心也不是只有单单发菩提心，当然包括从认识自己的菩萨种性有没有，然后开始去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过一个自利利他的一种修道的生活，然后开始学习境界当中一切事项的真实意，然后呢开始慢慢从修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种修道的威力，然后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会有一种跟三宝或者是法界的一种神通感应，进一步呢你会对于自己成就佛道这件事情呢会没有条件的，不需要任何其他保证的会相信，虽然仍然不具有文字描述的能力，但是呢你自己在自己的感受上对于成就佛道这件事情你自己是很确定的。那么这条道路呢我们说是在发起成就佛道的信根，就是相信的信。那我们说信不是很容易吗？信就是无条件的接受就是信嘛，不是。在佛法里面对于信的要求，用华严经来讲的话呢，总共有十个特质需要具备。那其实这十个特质通通非常有智慧的底子，也就是说它不是盲性，它不是盲目的说啊管你的，反正我有需要你能给我，咱们一拍即合我就信了，也不是这样。然后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讲这种信位资粮的修学，又非常强调你要去跟自己的内心啊，我们所谓的人性啊习气以及你对境界的感受部分啊，你要自我对话啊。那么透过这些内在对话确立对于三宝以及学习戒定慧这条路有了信心之后，我们就进到了这个部分的六度四摄。那么六度四摄后面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叫做修菩提分，就开始要去为了要成熟自己的智慧，因为我们说五种善根嘛，信之后就是精进，精进之后就是念根，念根的意思就是对于你所学的法，对于你的目标要铭记不忘，铭记不忘到什么地步呢？铭记不忘到你纵使格式虽然格式不见得有很清楚的记忆，可是你就会碰到相类似的经验，你会有好像碰过，好像学过，好像自己很喜欢，也没什么理由，慢慢去接轨这些前世的经验，然后呢一直到成佛为止。然后呢透过这种修菩提分呢，从惭愧一直到四法印，最后呢就入菩萨行。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讲入菩萨行啊，很明显的是在成就实性位之后，那个时候呢你自己已经有了起菩萨观行的本事，就是说你能够在境界处世逢缘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有自己内省观照的能力，会有朝向之目标修正自己三业的能力，会有在过程当中让你的信心不退转，让你学习的能量能够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然后慢慢你会学习到不疲倦，有堪能力，乃至于会有十种的大自在，这都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过程。所以我这两年多的时间呢，其实自己沉浸在跟以前学声闻地完全不一样的菩萨地的气氛里面，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很深沉很孤僻很自私的个性，其实我觉得冲击蛮大。那或许我对于文字的那种体会吧，然后再加上关照跟自己的习气的那种对立性，感觉到那种 内在的那种情绪跟认知上的张力也就特别大。所以我说过，我是一个，如果要比方的话，我是一个比较声闻或独觉，就是二乘种性的人去学菩萨的一条路啊。那我不算做得很好才来跟各位讲这些事情，其实我都是一边跟各位在讲心得报告的时候呢，一边自己也在讲实践太高傲了，讲实验比较恰当，合乎我现在的心情。所以不是一个我已经成就之后的一种啊一种学成之后的一种报告，所以谈不上教学，应该说是同学吧。但是这条过程，因为我觉得从我第一次讲菩萨地的正式一品开始，那一次我讲的一边跟我所讲的法义在对抗，一边呢又觉得太有道理啊。可是跟我的习气跟我的做得到的那个部分呢、啊、其实是很多相违的，所以感觉起来我有点这样在讲唯心之论，对不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弄懂跟学习它到底怎么回事儿啊，为什么一条很自然的解脱道不走啊？对我来讲，解脱道是应该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去走这么远，这么困难，这么迂回，这么样去看别人脸色的很多很多事情，我实在是，我觉得有一点分寸是必要啦，我们还是懂一点礼貌哈，社会的分寸，可是你要做到那个地步，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后来自己也体会到不可思议的意思，不可思议是因为你如果还没有做到之前，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境界，你根本不可能被人家保证那里是什么之后你才去做什么，不可能的。我们永远的下一步其实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以前呢，在没有学佛之前，总是蛮肯定自己的理性，很确定我前面的一步是什么。可是当我有一次走在很黑的路上，根本一步一步下去的时候呢，我根本不确定前面有没有，手中又没有拐杖，对不对？那就像以前我们心理学玩的一个 blind work， 就是脸蒙起来，然后随人拉着你的手啊往前走，如果对方也不出声音，也不去再拉你的手上去做任何的表示，你要考验你对他有多么信任。你回家自己跟你的同修道友不妨试试看，你完全眼睛蒙起来，然后就一只手交给他，你就看你对他有多么多么信任，你从你走路的那种 KK 啊给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知道你的信任有多少程度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路从第一次讲这次一品开始到现在，还有我第一次讲解释密经，讲到分别一切品后半段，入到比较实地啊，就是实地菩萨地的真如实观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激荡啊，那个必须要自己去承认或者是否认的那个天人交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难为，非常非常难为。那么但是还是这样走过来了，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有相当大的改变啊，相当大的改变，但是习气还是难啊，还是难。不过如果各位在法义上觉得有点点还是有距离感，或者莫学因为初学乍练讲菩萨地，你们还是觉得隔靴搔痒，或者是摸不着痒处，就姑且依着我的引导，你们自己去向法本当中的文字哈，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实践看看。我觉得啊，佛法是一个我非常非常肯定的事，它是一个做得到可以实践，然后透过这种实践去体验，体验而会有觉受，觉受而会有受用，受用之后呢，你的相信会更确定，确定之后你再去做的身心状况就会不太一样。目前我的身心状况也有很明显的改变，不过现在还不宜说了，只是自己也在体验到底改变为何，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啊。不过慢慢自己可以去记录这些过程，所以我很鼓励你们 其实慢慢的我是觉得你们可以不用教给我，尤其是本班的，因为我们这一班是学界，现在在学界，学界的就是日记，因为我不是第一，我不是亲近比丘，你们不用对我发漏，对不对？那当然你愿意跟我分享 OK， 那我会尽我所能的提供你我合理的回馈。那么如果你愿意找得到你自己的亲和尚去跟他做这样子的类似像天主教徒的告诫，我们这都发漏了啊，或者是个人的责心忏，等我们讲到内文戒法的结膜部分，那个时候只要讲到忏悔那个部分，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忏法。现在原则上我会想是法华三昧忏，不过到时候因缘再决定。好，那简单这样子讲。那我们菩萨戒呢，在这里所谈到的并不是我们一般在坊间受菩萨戒的优菩萨戒经，而是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品。那里面呢可以说是目前在家菩萨戒或者是出家菩萨戒当中对于开遮持饭以及怎么样去修持菩萨戒讲的最清楚的一个文本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有幸呢，有这样的法本来学习菩萨戒。我觉得这一本的确是我看过这么多以来学菩萨戒最好的入门，非常详细。纵使文仍然还是感觉到文字上跟我们的理解有距离，不过你只要透过我的稍微白话的消文解义以及一些补充的材料，那我补充的材料都不会来自于太远的地方，都还是来自于声闻地跟学五门定智量有关。而我们今天所学的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所讲的都出自于声闻地里面的戒律仪。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鬼则亏损，鬼则者就是我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有，因为我们只要入到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是任何一个机关行号吧，总有一些规定嘛，对不对？所以鬼则的意思就是一些行为规范。那么在我们佛教来讲的话呢，我上个礼拜也讲过，就是像学佛行仪啦，你出入法堂啊，经过三宝前啊，碰见出家法师啊，等等的，还有师兄弟之间互相见面啦，用餐啦，进出进房啦，所有这些吃喝拉撒睡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其实都会被规范在所谓的学佛行仪里面，而那些就叫做鬼则啊。鬼则者就包括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三件事。第一个是你从这件事情做完到下个地点做另外一件事情之间我们会有的行动，大概离不开行住坐卧这四件事。那么再来呢，就是你到了定点以后在固定的时间跟处所会去做的特定的事情啊，这个部分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善品，就是一些积善之方，你到底有哪些善法是需要加行的，那个也是我们随着之后再讲摄善法戒那个部分我们会更仔细谈到。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末尾曾经快快的浏览过他的科判啊。那我们今天回来打开我们的法本，一样还是翻开到3273页，我们还是在讲第十个具足鬼则跟禁命。也就是说刚才我所讲的威仪的鬼则、所作的鬼则跟善品加行的鬼则，就是一些修行上的一些规定，你如果做到圆满了，那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出家人要在僧团里面呢担任执事的工作，他们所担任执事的工作在僧团里面呢也叫做命啊。为什么叫做命？命的意思是说生计的意思，生计是什么？就是工作吧，就你一个僧团要活下去总是要有一些资财吧、资粮吧。那僧团他也需要向外托钵啦、劝募啦、 行化一些因缘，让僧团有一些稻粮能够大家共住。所以呢，僧团里面不同的人都要负责僧团里面不同的执事工作。啊，像最明显的，我们如果去寺院的话呢，一定会先碰到谁啊？知客，对不对？像知客就是一个执事工作。那么你把知客的工作在僧团里面的分内之事做好，那就是尽命，对于出家人来尽命，所以他们叫做内护，啊，在僧团里面守护僧团。我们呢叫做外护，我们是非僧团内的人，那我们有一念的清净心去僧团里面呢供养出家法师，供养僧团，乃至于呢做一些扶劳务的出坡的事情，这个也叫做外护。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呢，那不是我们的正职，我们的正职应该是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是一个三皈五戒乃至于受菩萨戒的佛弟子，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计、我们的生活收入的来源，是不是一份合于戒法的一份工作？如果你合于戒法的工作，你问心无愧啊，合于戒的开遮吃饭的范围之内的一份工作，就叫做尽命。那么在戒品当中的确是有一些开遮吃饭的规定，对于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如果你要做一个在家或出家的菩萨，你可能必须有几个合乎菩萨戒或五戒的规定是需要遵守的。那我们不去，我们因为还没有谈到戒法，所以只是泛泛的谈一下哪些需要遵守的一些在工作上合戒的法则啊，不是像条目啊，我们入到戒法里面就有条目啊，就有一条一条该要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可以开，什么时候可以遮，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饭的一些规定。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只是安住具戒所需要的一些学习的心法。那我们今天给各位介绍白板上所写的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具足安住净命，一份合于戒法的工作，我们到底有哪些这个要点啊是需要注意的。好，请看到白板上所写，左边净命亏损所设，这个也是出自于声闻地里面的戒律仪。我怎么样去把戒啊能够在工作生计收入的来源这件事情上合乎这个所谓的规范法则。那么它总共只有两个法要，那么它都会用遮来代表，也就是说它会用什么方式呢？用跟你讲哪些东西是不对的，然后呢你只要不要不对都是对的，懂吗？也就是说他用遮除的方法，就跟你讲以下所表列的东西就是不正确，就是不合净命的，就是对于净命，对于一个清净的生计生活有亏损的。那么从这样子的排外，就是除外条款，把底下叙述的东西除外之外，就表列性的除外，此外只要这里没有明白指涉到的范围，都是合于净命的。所以是不是感觉比较宽松？他没有条列说你只准这么做，而他告诉你底下是不合净命的，你如果这么做对净命就是有亏损的，那把它除外。那除外以后，其实我们就要去思考用我们今天的因缘来判断啊。那么透过我们对于一切菩萨藏法的一些学习来研判。所以我说过哈，要把戒学好，需要认知现实，需要多闻熏习，也需要经常去做一些观察思维。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是凡夫，所以呢如果圣人打鼓都有时错，我们一定会有错。那么错了之后呢，该怎么样观察思维，然后呢让我们的三业还归清净。所以我白板上的右边又帮各位补充了一样在声闻地戒律仪里面属于观察清净我们三业的几种观察方式。 那那个文比较长，我在白板上所抄的是比较简略的啊，所以有些文字上我有一些重新的编写，不合于原文。那你们如果自己有兴趣的话呢，应该可以去查这个《声闻第》第二十二卷啊，于切斯就认《声闻第》第二十二卷啊，属于戒律语的部分。那么其实我们底下包括过去几个礼拜接连着往后设散发品一定会谈到的，还包括戒律仪底下的根律仪、饮食质量、觉悟于切跟政治而住。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复习，或者以前学过愿意在啊，没有学过要预习，学过的要复习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从二十二卷啊一直到二十五卷啊，这几卷啊都有关于怎么样在修止观之前呢、啊，把一些资粮能够具足啊，具足。当我们生活能够合于这五门定资粮，其实你再去参加精进禅期或者是佛期，也会比较相应啊，因为也会比较相应。那么就不会感觉到佛法只是知识啊。所以我的努力也就是让各位知道，佛法并不只有一些常识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一些名词解释。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说这些东西你可以长时间的熏习，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你的三业合于戒啊，合于戒的学习以及受用，你必须要能够去考验一下我到底对于佛法的认识，跟我对自己个性的了解，以及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想要更成熟圆满的一个人格成熟的目标，这个是我们问自己的。如果你觉得我现在生活还不错，何必要去寻求改变呢？老实讲，学佛就会比较辛苦。那或许你会觉得说，有一点佛学的尝试跟一些好听的故事听听就好，那么 maybe 也 OK 了，也不是说完全反对。那有人认为说，哎呀，我只要修一点简单的禅定以及内观的功夫，反正呢、啊，只要起一些杂乱的想法，我 stop 不想就好了啊。那当然禅观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方法，那我在礼拜三的那堂法空观的课，我看到有些学长的修行日记里面所写的会比较偏这种空，就是对治空，就是把脑袋瓜的一些杂乱的想法把它停止掉啊，然后呢就只是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个是妄想分别，然后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比较回归到一种就是无分别的状态啊。那这种方法是不是禅定？是，但是对于大乘所主张的禅定恐怕是不够的，恐怕是不够的。因为菩萨道或摩诃眼大乘的禅修非常主张把你的胡思乱想妄想分别执着要止住以后，还要能够进一步用菩萨藏很多的教导去抉择该做不该做，做了之后有什么样子的烦恼，以及做了之后哪些烦恼会能够免除系缚。在这个一直不断的实验三业的过程当中，开发可能性，创造机会，然后呢去寻求跟别人最大的交集，乃至于更多更多的佛菩萨不共的功德。所以菩萨所要修的禅观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大家以为只是在七支做法哈，腿子盘起来在那边得到一点点禅位，然后呢沉溺在安静里面而已。所以这些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态度跟观念。所以我看到的确有些人过去可能学过这一类的禅法，所以他可能就满足以及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事实上是不够的啊，事实上是不够的。于是我们今天呢，你可以看到摩诃眼菩萨藏里面讲戒就非常强调你怎么去判断，你怎么去观察，你怎么去思维，你怎么去实验你今天抉择之后的生与意业，永远要给下一次机会，不只是要给自己机会，也要更给司法界一切跟你有关系的众生机会。因为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我见啊，一种成见 或者是一种偏好，情绪上的偏好，就认定现在眼前的这个状况就决定是这样子，不可能改变。所以大乘或者是说菩萨藏里面对于禅观是有一个非常开创性以及积极的态度，而不只是没意见，而不只是没事儿就好啊，而不只是少造作。如果你停留在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觉得那个经上我们说那就是跟外道的无想定一样，你只要没有想法，其实心就会比较自在一点。可是那种自在是离开因缘之后，你自己努力的离开因缘，反正只要我不管事了就没事嘛，不是吗？可是不会因为这样子世界就没有事的啊。虽然这个世界佛法的观点认为这是妄想分别跟执着所创造的法界，但是它并不是没有。请注意，佛法虽然讲空讲无我，可是它并不是没有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整个菩萨藏里面非常需要去体会的道理啊。那么为了要能够在这条路走得顺利一点，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去合乎菩萨戒，用来保护你的菩提心，这个最重要的戒体。因为只要菩提心的本愿不退失，你自己的成就跟别人的成就就还是会保留机会。可是如果菩提心的本愿退失掉了，你可能就不晓得怎么哪一件事上面就可能退转了，而变成是只管自己的事啊，不理会他人了。你会割断了自己跟别人其实割不断的关系啊，你还是保留在自己有很出众的烦恼习气的过程当中。虽然它不妨碍你心中清凉自在的没事的感觉，可是事实上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所以如果我们慢慢的有过几次人生失败、低潮以及难过啊，到不如死去的经验之后啊，你其实会发现个人的性格会去抉择很不一样的道路。有人抉择管你的，对不对？有人就抉择我要管到底。你就可以看得到背后就是种性，背后就是根气，背后就是你的烦恼习，你的烦恼习气在哪边比较出众。于是呢，你这些被你过去世所熏习出来的习气就会左右你的决定。那你那个时候会觉得你的决定是有道理的，绝对正确的。这些自以为是啊，墨学是受过很多次教训啊。那么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实验自己的可能性，我觉得菩萨藏提供给我们一个永远不被佛菩萨放弃的一种学习机会跟平台。所以我很感恩啊，其实有机会学习菩萨地啊。那希望各位也能够用这种感觉想法来体会菩萨地，他有一些其实你以为他说的很高调的话，其实背后是一种真实的实相，真正世间十法界的实相。好，谈到净命鬼则所设两件事，第一个非法追求，第二个贪求方便。非法追求讲的是我们的动机啊，我们的习气。贪求方便呢，是我们的做法啊，我们的做法。我们稍微把文念一下哈。那么在非法追求那个地方呢，我白板上怎么写呢？为如有一唯信大欲，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呐、那个一呢，就是布达伽罗啊，瑜伽师里面讲了很多，就是一个在三界六道当中流转的人呐。如果他的个性，那个性就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呢，欲壑难填。你可以用我的话翻译一下，那个大欲的意思就是欲壑难填。为什么加上个壑？壑就是烦恼。你被一个知名或不知名的烦恼逼迫，然后呢会去莫名其妙的，或者自己以为有理由的去追求一些你自己也觉得那是很冠冕堂皇的目标。那事实上那个欲啊根本填不满，那个填不满的欲就是大欲，那个不是很伟大的欲望，是欲壑，那个坑啊，跟黑洞一样，你不断往里面填东西啊，都填不满。你会发觉啊， 这些三界六道的五欲六尘，这个欲心所，哎呀，我们讲希望为性，情依为业，一直不断的有渴求，然后呢，你会用你的三业去一直不断的找各种理由，找各种方法去满足它。可是你越去讨好它，越去想满足它，它就越没有满足的一天。纵使满足，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两天，或者几分钟、几小时的美满幸福的感受，随后立刻就想，既然如此，我可以要的更多吧，对不对？那就是欲壑难填，背后被一种无明烦恼的习气推动，那去追求一些事后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假如你们只要一出国哈，反正就准备500美元吧，或者是1000美元，不管你们准备多少钱，总是到 shopping mall 莫名其妙买回来就是。我哪买这，你知道吗？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去加拿大，我总共去加拿大三次。我第一次去加拿大，朋友带我到他家的附近的 mall， 在一个小湖的边边，去那边请，结果买了一堆吊饰。我这个男孩子，我从来不买那些东西的，不晓得是被鬼蒙了眼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又是陶瓷做的，你知道吗？那我这种粗心大意又不会包裹它，带回台湾来根本就睡狗狗。我在想想。买回来之后我就说啊，我是买这是要送啊，我就想到当初的念头是说，哎，送给张三，送给李四，送给王五。可是我又不是很在意社交这件事情，反正就觉得啊，过去人家回国就会送我一些东西，我也应该送给别人东西，然后那种东西又不是挺重视，那就买归买了，反正就那么便宜的几样东西就买回来，就莫名其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就觉得自己感觉到大头，对不对？钱多啊，这种做了之后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做了当时自己觉得 OK 啊，对不对？总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习惯啊。那有些时候呢，是的确觉得还蛮珍惜自己当时做了这件事情，拥有这个事情，可是就会一直希望永久保存，每天拿来擦拭啊、玩味啊、怀念呢 那万一它损坏了以后呢，你就一直不断的意念呢感叹啊，感伤啊，乃至于呢恨之欲其死，这来就是想跟他一块不见了。所以欲壑难填这种事情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的，我想你们自己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呢，问题是这样子，不知喜足，你不管拥有多少啊，就是不知道满足。请注意，这里不只是包括五欲六尘的一些欲界的一些渴望跟一些素材，包括我们现在学佛一样，像墨学就有收集佛教的文献这种莫名其妙的渴望，那么然后呢，当你开始学佛很欢喜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看到没读过的琴，看到没读过的埋，看到没读过的药，看到没读过的收集，甚至有些时候呢，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请回家摆了几处经，阿妈在被冲上面。学佛需要读那么多东西吗？就开始就觉得，也很多事情也没有读，最后呢，不得不因为放不下，还有更多的书要请，所以只好把一些决定不会去读他的东西把他送走。逼得不得已就变成是这样，这个也是唯信大欲不知喜足，难养难满啊。那难养难满就不用解释了，就是很难养，就是就高拐，因为你有规矩，一定要符合什么样什么样，对不对？否则就很难满足啊，很难符合他的要求，好吧？自己的很难符合自己的要求，又很难让自己决定满意，总是挑剔。总是觉得不合乎自己的心意，因为他还有缺点，还有一些不满足的部分，所以呢，总是比如衣服来讲，总是缺一件嘛，对不对？然后呢，鞋子总是少一双嘛，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呢，又买了一件衣服，结果发觉没有下裙配，那有了下服跟上衣配，又没有了鞋子，没有了鞋子，有了鞋子之后又少了项链，少了项链之后少了耳环，所有一切东西还有含头巴骨。所以经上就讲了个例子啊， 当国王人家送他一只象牙筷子的时候，他大臣跟他讲，赶快送给别人，因为你不送给别人，就会陆陆续续再买象牙盘子，上面一定要摆银色的餐具，然后呢要有金色的碗，然后呢要有豪华的桌子，要有贵气的房间，然后呢整个铺面，整个宫殿，整个外墙，整个城镇，整个国家都必须要如何如何才够。所以这种欲壑难填实在是宫北京啊、哦、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这个欲到底有什么过患，我们到在里面是他的主人呢，还是他是我们的主人，这是在这个地方要谈的。可是这一类的人，他没有体会到欲壑难填的逼恼性，他反而觉得 OK 啊，人难得糊涂啊，应该要稍微宠宠自己啊，不管你今天的欲是在哪里，是实质的、抽象的、具体的，或者是一些幻想，对不对？不管你今天的想法欲是什么，你如果不知道以上这个欲壑难填、不知喜足、难养难满是过患，对你来讲有逼恼性，其实你越顺从它，你只有越不自在。你不知道以上这个过患，你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以后就会出现底下的问题，常常会以非法追求这些东西。底下所讲的只不过是约着什么，约着出家人说，出家人他在经啊、律论上规定，出家人只能够向在家人乞讨底下四样东西。第一个，衣服、饮食、卧具，还有病源医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请在家人护法给你医药费也好，或者是载你去看病也好，以及民生需要的资具。那么对于在家人来讲呢，由这四大类的民生之具扩而广之，就是一切的欲了啊。所以因为声闻地的戒律仪主要是对于比丘说啊，对于出家的比丘说，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转成在家人的思考。所以有些时候他对于比丘的规定比较严格，有些时候呢可能不没有明说到那么广，可是我们在家人跟出家人毕竟不同，所以你必须思考这一些文字当中跟我们在自己的特殊性、在家的身份特殊性上有什么不同，你需要推论比类思考一下。那么有些属于比丘才需要遵守的，我们在家人可能可以开源，可是有些时候是我们在家人才会有的，出家人是不会遇到的，我们自己要去体觉察到那个部分。所以我刚刚所讲的大概是依在家人的身份来看。那么什么叫做非法，什么叫非法？非法倒不是说你犯罪，犯罪一定是非法，你用犯罪的手段去取得所有你欲逼着你去做的事情，那当然是非法。不过非法包括什么呢？非法包括你做了之后还是有很深广的烦恼，因为法者名曰涅槃，因为法的最高等级就是涅槃。我们经常你可能看到有句话叫做四正行啊，清净善事、正闻熏习啊，不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正闻熏习，然后呢如理作意，然后呢法随法行。那个法随法行的第一个字叫法，法就是涅槃法，因为涅槃法是修道人的目标。那什么叫做涅槃呢？涅槃就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然后慢慢在这一生感觉到一种清安、不放逸、行舍，乃至于会有一种幸福的感受。不管你今天被丢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你会感觉到一种幸福感，然后乃至于有一天你这一口气不来了，你临终最后一个念头还是感恩，还是幸福。那这个时候依着临终这个念头，你一定升到非常幸福的地方，那个去处、那个归处就是涅槃。所以修道人的最高目标是以涅槃为目标。当然大乘跟小乘对于涅槃的定义不太一样，